无上早师谦率领着三小和几十名庄客偷偷的进了山谷。书中代言前头有几个领路的，这领路的都是本地人，其中有个叫二虎的，这二虎他们家就挨着遮天山，经常进深山前去采药，每座山头他都比较了解，哪条密路啊他也知道，所以呢花重金把他请出来。这二虎子在头前引着路，庄稼人身体也棒，所以就爬这山路就跟走平地差不多少，其他的人紧紧的跟着，一边走着石谦往左右看看，三小跟着一个个劲头十足。石谦打开话匣子了，我说藤椒啊媳妇，我说你们都听着啊，我跟卢俊义说那番话你们听见没？
听见了。
就因为前者呀我捅了娄子了，我大闹少林寺，结果宋江啊怪罪下来了，说我没事捅马蜂窝，在梁山把我除名了。
除名除名呗，
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啊，对不对呢？我有本事，我怕那个嘛。结果怎么样？现在卢俊义说话了吧，请我归队，请咱爷们回去，那除名是假的，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？
那先生缺你不行的。哎对喽，
孩子别忘了，前牙奴背手，一牙当行人呐，咱有本事是不是呢？他到时候还得用咱，我不主动回去他得请咱们，这就叫本事。你们还小，长大之后就知道此中的奥秘了，你们呐得好好学能耐，得学本事，听没听见？记住了，牢记不忘。周天亮也不住的点头，苗顺也不住的点头，和石谦打开话匣子这顿抽噎。正这时候队伍不走了，那二虎一转身回来了，石头岭到了，
到了，
就从这儿上去。对，您看看，石谦抬头一看，我娘的，陡壁悬崖，往山顶一看，好像大山都在走一样，瞅着那么眼晕。我二虎啊，这儿能上得去吗？只有这儿能上去。这叫什么名我还不知道，我爹活着那会儿我爹给起了个名，管这地方叫鬼见愁，鬼见的都发愁，老高老高了。不过那时候啊，我爹经常领着我在这爬上去采药，别叫他吓住。哎，只要你鼓足勇气往上爬，心里有底就没事。那行了，那咱就从鬼见愁往上爬嘛，你说怎么爬听你的指挥，我领着俩弟兄先上去，你们在下边听信儿啊。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过来俩小伙子，他们都是伙伴，过去啊经常凑在一块儿爬大山。再看这仨人，短衣襟小打扮，把鞋袜去掉，光脚丫，把那绳子都盘到腰里扛到肩上，这还不说，还带了几把钩子，有的地方石壁太光滑手抓不住，就用这钩子，钩子的一头有碗手套，可以套到手腕子上借劲儿。石谦千叮咛万嘱咐，千万小心，可知道您放心。再看这仨主往上一窜，嚓嚓嚓，哎呦，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，就是一般人走平道
都没有人家爬山快，眼瞅着就没影了。世谦在下面是赞不绝口啊，看来是久练久熟啊，还真不错。等着吧，等啊等啊等啊，绳子扔下来了，说不了话了。事先呢都打好招呼了，见着绳子再给接。山下还有人又拿过三盘绳子来，都把这接头接好了，狠劲拽着拽，不能秃噜扣，晃动晃动绳子，上面接茬往上爬。就这样接了五回绳子，你说得有多高、啊、最后绳子耷拉下来了。石谦就问能怎么样，有人知道，行了，绳子不动，就是他们爬到顶上，咱们顺着这三条绳子就可以爬上去。那好了，我头一个，我第二个，我跟老西。周天亮说我也跟着，一回只能上去仨人。石谦一琢磨，我得上去，倘若上面发生了事情，我得做主啊。就这么的，他往手心上吐了两口吐沫，一挥手带着二小抓住绳子头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，爬到鬼见愁半截腰。安藤娇啊往下看了一眼，
我的妈呀，我老西呀、啊、够呛啊，我腿肚子断筋，手腕的都没劲了，我要出溜下去。
别家攥紧，别撒手，
秃噜一下下去就完了，咬着牙顶着。我记得了，还能顶一回，快往上上，别往下看。
你别看石谦嘴这么说，他也害怕，既不敢往上看，也不敢往下看，眼睛平视，就瞅对面的石壁。实质上你没有多大的经验，这是最好的经验。你要往上一看，好嘛，上主天下主地，再有云彩在头顶上一飘，就有点发晕，往下看就得头昏目眩。所以呢，你往对面看，这瞅着离着近，你心里头安稳。书说简短，费了好大的劲，终于爬上山头啊。山头上伸下三只手来，二虎三个小伙子拉住石谦、周天亮、安藤娇，抓住他们的手腕，哎，往上一拽，爷仨上来，趴在地上喘了半天气呀！
哎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呦呦呦呦！手心都要磨破了。
往下看了看，我娘就从这么深爬上来的。嗯，爷儿三个站到旁边问二虎，
我说你们仨累不累呀、啊？
有点吃力。
这么办得了，绳子还够长，这不有树吗，拴到树上你们省了不少的劲。
对呀、
啊、我们怎么得想到这层，
靠着悬崖那边有树，挑那粗的结实的，把绳子的一端拴到树上，拽着拽万无一失，然后下边的人接着往上爬，足足爬了一上午。到日头往西一摘了的时候，几十人全上来了。石谦挨个数了数，
都上来了吧、
啊、都上来了，
没落下。
没有。
哎，阿弥陀佛呀，老佛爷保佑啊，把绳先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怕人家发现。
这没有喽啰兵，谁也走不到这地方，
那可两说着。现在情况特殊，背不住哪位腿欠，走到这一看麻烦了，
所以把绳子收了，藏到保密之处。
石谦看了看地势，问二虎，我这儿离这前山还有多远？
哎呀，到前山我可没去过，我估摸着少说也得十里地、啊、挺远的，得翻过两座山头上， 他们呢在前山，咱这是在大后山的大后山，那行了，这就更保险。我说这么办吧，你们众位现在树林里头歇着，带着干粮都带着，你们在这歇着吃点干粮，我们到前山溜达溜达，有用你们的地方我们就打呼哨，听没？两长一短，那就我发出的信号，你们顺着声音去支援我们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我说苗顺子，哎，我说顺子，你留下，你呢跟着二虎领这帮人，咱没人不行，我也想跟着您去，你别介，我们爷仨足矣。苗顺子不敢说旁的了，就留下了。实质上石谦有石谦的想法，他发现那苗顺子不机灵，这孩子是个愣头青，办什么事非常毛糙，带着他容易出麻烦，把他留下正好。相反的周天亮、安藤娇，别看孩子小，聪明伶俐，不但不能惹麻烦，还是自己得力的助手，一切就绪。石谦带着二小一塌腰赶奔前山，你看虽然把道路打听清楚了，一走就转向，眼瞅着前头一架山爬过去，不就是前山了吗？怎么爬也爬不过去。哎呦，看看太阳往西转，心里着急呀、啊，也不知道卢俊义攻打前山到了什么程度，他们不定怎么惦记我们爷几个呢。这玩意儿取药他怎么能取得手啊？必须得制服铁掌踏山熊陆朗，从他腰里头把药夺过来，不去没门啊。那小子也不傻，肯定事先加防范了，也背不住把这药藏在哪儿了，难呐。可又一想自己打了保票了，要不把药搞到手，四老爷子准死无疑呀，人命关天，冲哪方面也得认真去要药啊。可心里的盘算往前走，日头压山了，还没到前山，安藤娇有点急躁了，七凤，你把我们领到哪来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光在这转圈，这什么时候出去？就是啊，哎，孩儿，看见没？那山洼里头有人家，看见没？西呀、啊，烟囱还冒烟呢，这还住着人家。周天亮也看见了，真的，还有院子呢。石谦一琢磨，得了，肯定是深山的猎户。要不就是打桥的樵夫，住到深山老林里头了，到那儿寻口水喝，再跟他打听打听道路，咱不清楚，他肯定知道。爷儿仨一商议都同意，就直接奔这户人家来了，吵着劲呢。等到了近前，都快掌灯了，爷儿仨累的腿肚子都发颤，好不容易顺着山坡噔噔噔噔跑下来，到了院前头了，一看呢、啊，普普通通的篱笆院，就是拿山上呢没用的那树粗树枝子编的柴门，这玩意儿能挡谁呀、啊？无非有那么个规模，但挺大。院里有柴火垛，那边还有一盘磨，看了看三间房。都是草房，心说这真是世外桃源呐、啊！谁在这儿住、啊？找都找不着。石谦心里他想着，刚到柴门附近，一看门一开，从屋里头出来个老头啊，这老头啊，年纪可不小了，头发刷白刷白的，胡子也刷白刷白的，老者头往着发髻。珠簪别顶，穿着一身蓝布裤褂，腰里系着带子，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蹬着一双登山的洒鞋， 手里的拎着把斧子，看那意思要劈柴火。这老者到了院里，把斧子靠到树边上，院里头有石头桌子、石头墩儿，老头呢坐在石头墩上先喘喘气儿。正这么个时候，石谦也撒到了，老头一抬头看见了周朋友，哎，说话挺清楚，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了，再说也没那个必要。石谦把柴门推开，一人撒进来，笑呵呵到老头近前鼓上早，一躬扫地：“老爷子，您挺好呗。老头急忙站起来，打量着三个人，一瞅这仨主，一个老的，俩小孩，穿着打扮与众不同，身上都带着家伙事儿，不是一般的人。老头有点发呆：“
你们干什么？”
老爷子别害怕呀，跟您这么说，我们进山来办事来了，因为没来过，把道走错了。您看看，天到这般时候了，还没找到地方，想到您这儿寻口水喝，顺便呢，求您老人家指点明路，哎，告诉告诉我们怎么走法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那请坐，请坐。
是了，您呢？好几个石头墩呢，爷儿仨坐下了。老头挺客气，到屋里把泥壶拎出来了，每人给倒了一碗水，
喝吧。山里人呢，水不愁就没茶叶，
哎，这就可以，这就可以，真渴了。爷儿仨每人喝两三碗，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老爷子，您能告诉告诉我们吗？奔前山怎么走？
前山这也不分前后，你这一说我就懵了。
哎，啊，不分前后啊，咱打个比方，就是我们奔那个沙石口那个方向。前山不是遮天山？哎，那有个叫沙石口的地方吗？
哎呀，远了，离我脚下少说有二十多里呀。
二十多里呀、哎呦，可糟了，那怎么个走法？
路不太好走啊，看着前面那山叫青石梁，翻过青石梁有个地方叫结龙岭，翻过结龙岭转过九道溪，穿过无涯洞，就到了遮天山的你们说的那前边了。
安藤娇一听，一拨了脑袋，我想太麻烦点了，我什么也没记住。我老爷子，你说了半天，这可够麻烦的。
是啊，谁让你们走转向了呢？你们从哪儿来的？
我，老爷子，实不相瞒，我们爬山爬上来的，想走近道，结果倒绕远了。
你们爬山爬上来的？在哪儿爬的？
就是在那个鬼箭头。
嗯，哎，那可危险呐！鬼箭头摔死老了人了，你们敢从那儿爬，胆子不小啊！
是啊，老爷子，咱别说闲话了，您再告诉我们，离开您这儿，我们个怎么走法，好吗？
那怎么说呢，不能走山路，山路得四十里呀，你们就得走超道，翻山走。哎呀，我是没有时候，我要有时候领你们走一程啊，就好办了。
哎，石谦闻听眼睛一亮，老爷子您贵姓啊？
嘿，复姓司马呀，我叫司马成啊。
哦，还复姓呢，家里几口人？
都死绝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
您高寿？
小呢，八十有三了。
嘿，八十多了，身子骨还这么硬朗啊。哎，老爷子，您受趟累怎么样？把我们领到前山去，领去之后
不让您白领，这给您十两银子，您打壶酒喝吧。老头看了看银子没接，我想问一句行吗？
说吧。
那我可问了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到前山去干什么？
喂，
还没等石谦说呢，安藤娇嘴欠，
去抓贼去，前边有的是贼，去抓贼去
啊！抓贼？你们是官府的人吗？
啊，不是。
那你们为什么抓贼？
嗨，你就别问呀，反正这贼该抓，不抓就是不行。
老头乐了，那三位你们要不说说清楚，这道我不能领啊。实不相瞒，前山有我的亲人呢，我把你们领去，倘若我的亲人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不成了二百五了吗？
啊，请问老人家，您的亲人是哪位啊？能不能告诉我们？
还是当头子的，说了还算呢。他是个出家的老道，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金针道人，叫司马良啊。
爷仨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真没想到遮天山的二寨主金针道人司马良是他兄弟，是我们听错了吗？再问一问，我老爷子您怎么说，谁是您兄弟？
当头的，当头的那叫司马良的老道，那是我亲兄弟，我们一个娘生的。
啊，这回听清了。
哟，古上早时天眼珠一转，是计上心头啊。
老爷子，这就对了，我们正要去找你兄弟办事儿。
找他？找他干啥？
有些该办的事儿呗，不见能找他吗？
那好了，要既然如此呢，咱先吃饭，吃完饭我领你们去。
哎，好了。
说话之间，老头把饭菜准备好了，能有什么好吃的？山里的野菜，蒸的饽饽，熬的稀粥。爷儿仨身上没带着干粮，不吃还真不行。
哎，您别说，这野味就了稀粥这一吃还真痛快。
酒足饭饱之后，石谦把银子放桌上，
老爷子，这钱您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，您不收我们过意不去。
行行行，那我猜黑了我就收了。哎，刚才吃饭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件事来，我别领你们去了，前边人多势众啊，他不方便。往常有事吧，我都把他叫来，这回啊，我看也把他叫来，有什么事儿你们当面说。